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攀岩家埃利克斯·霍诺德曾经说，只要愿意努力尝试，就有可能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只是固守成规，就会错失许多的机会。所以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继续挖掘一间百年公司所遇到的危机跟转向，如何因着他们的尝试而有不一样的结果。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我们最近聚焦在世界知名的汽水公司可口可乐的创意故事，已经从第一代的发明者约翰·彭伯顿来到第二代的推进者阿萨·坎德勒。可口可乐也在这时期从原本的成药重新定位成日常的饮料，没有想到这无形中为可口可乐带来意想不到的局面。怎么说呢？正当可乐的销售蒸蒸日上的同时，人们也注意到成药的危害性，以及食物中的添加剂、掺杂物对身体的危害性是什么。这里我们就先回溯一下有关于美国成药的发展。在可口可乐发明者约翰·彭伯顿的年代，这是非常流行的东西，当时人们称作 patent medicine， 虽然直接翻译叫做专利药，但其实就是成药。成药一开始是来自于17世纪的英国。当时如果有人发明一种号称有益身心健康的药物或者是补品的时候，就会想尽办法得到皇室的特许状，因为这样上市的时候配合宣传就比较能够吸引消费者的青睐。不过英国皇室给予的商品特许状做法并不是单纯限于药物跟保健食品。早在12世纪，英国国王亨利二世就和许多家商品供应公司往来，对满意的公司给予皇室认可的授权认证。这种行为除了显示皇室的尊荣之外，更重要的是刺激消费，增加经济活动，所以直到现在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力。有许多的英国商品直到现在仍旧挂着皇室的符号，比如说猎人的雨鞋、伯伯利的风衣、歌林饭店、约翰洛伯的皮鞋，甚至创立于18世纪的珠宝艾斯普雷，还有18世纪的史坦威钢琴等等，零零总总登记在案的有1000多种。那么承袭来自英国传统的美国成药为什么会在彭伯顿时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呢？这是因为美国在内战之后，国家经济发展日益的繁盛，原先以农业为主，形态比较悠闲的生活环境，慢慢转变成工作繁重、生活紧张的状态。于是，不管是为了自身的健康，又或者是为了增加活力，甚至是取得心灵上的安慰，人们开始寻求药品或者是营养品的补充，好减缓工作环境带来的不适以及治疗身体的不适。 这刺激很多商人想出千奇百怪的独门配方，利用它们来招揽顾客。为了证明自己的心血结晶不被剽窃或者是模仿，以上的独门配方都会申请专利，至于有没有疗效就不一定了。美国政府尊重的是智慧财产权，以至于内容物如何也不见得会去背书，而且当时医学研究也不发达，政府不想要干涉太多。由于政府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让商人利用专利登记肆无忌惮地打广告，不仅是含有可卡因糖水的可口可乐，甚至是类似黑松沙式的饮料，以及含有氯仿，也就是其中一种麻醉药的药水，都可以化身成药向普罗大众推销。以上这些乱象到后面开始失控，以至于1902年《洛杉矶时报》有一篇报道宣布，他们渴望可卡因，汽水恶魔越来越多了，这也间接促使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重大法案的推出。食品药物管理局原本是隶属在美国农业部的化学局，1867年成立的时候是为了检验农产品上市前是否有掺入违法添加物，可是成立的开始因为检验的方法不是很进步，加上编制的人员很少，只能够算是陪衬的单位。直到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他的名字叫做哈维·华盛顿·威利。威利是化学专家，1883年他刚当上化学局长的时候，化学局的职务仍旧与管理监督违法添加的农产品以及标示不良产品有关。威利相信过多添加物有害人体健康，所以身为局长的他就想尽办法想要改变现状。他希望食品加工的制造跟保存朝着更加安全的方向前进。美国内战过后，经济活动促成了食品销售量大增，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有许多黑心的商人利用伪造标示不清或者是添加化学物质，让食物的卖相更好。虽然有不少的法案送进国会，希望能够对这些事情采取更广泛的管制，可惜黑心商人掌握了不少经济命脉，国会议员常常表示沉默，甚至搁置这样的民生法案。于是威利在1889年的国会听证会上大声疾呼食品安全的重要性，要求议员增加预算研究各种食品添加物对身体的危害，可惜并没有下文。有100多项关于食安的立法卡在国会，威利感到无能为力，直到一个连载小说意外扳回了局面。他是美国作家小厄普顿·辛克莱，在1904年以匿名的方式在芝加哥的肉类加工厂工作了7周，并且把当中的过程作为书写的灵感刊登在隔年社会主义新闻报刊《树株理性》上面。这些故事用小说的形式发表，命名为《屠场》，屠宰场的屠场。这部小说揭露了20世纪初典型美国工人被剥削的事实，而小说中描述芝加哥屠宰场恶劣的工作环境也引起了大众的关注。当时美国总统迪奥多·罗斯福看完这部小说之后，就委任劳工委员查理斯·尼尔以及社会工作者席姆斯·布朗森·雷诺兹两个人到芝加哥调查这些肉类加工厂。即便已经事前通知要清理工作环境，可是尼尔跟雷诺兹两个人还是觉得这些肉类加工厂非常的脏乱。他们对总统进行了口头报告，支持辛克莱的描述，并且在国会听证会上赞成必要的立法行动。于是1906年的6月30日，国会终于通过了《纯净食物及药品法案》，又被称为《威利博士法案》。一开始，这个法案对于可口可乐公司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让很多当时可口可乐的竞争对手因着不符合要求而退出市场，并且可口可乐早在几年前就改变了推销策略，不再以成药作为标记，而是主打美味的饮料。他们在1903年也把饮料中的可卡因除去，反而认为这个法案保证了可口可乐饮料的销售稳定。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可口可乐公司的确做了一个非常聪明也非常重要的决定。当时许多所谓的成药公司仍然想尽办法贩售那些成分不明甚至含有危险物质的产品，可是可口可乐公司却做出了两个重要的调整。第一个改变就是上一周我们提到的重新定位产品，他们不再把可口可乐宣传成具有疗效的成药，而是明确地把它定位成一种清凉提神让人愉快的饮料。这个看似简单的转变却让可口可乐从充满争议的成药市场退出，转进了更广大的日常饮料市场。第二个关键的决定是去除饮料中的可卡因成分。可口可乐刚开始被发明出来的时候，的确含有可卡因这个成瘾的物质，但他们最终决定不要继续使用，之后也把可乐果去掉，改成使用人工香料跟咖啡因萃取物。正是因为这个提前的调整，当1906年美国通过纯净食物与药品法案的时候，可口可乐并没有像许多竞争对手一样受到致命的打击，反而因为产品变得比较单纯透明，让他们在市场上站得更加稳固。换句话说，可口可乐之所以能够在暴风中站住脚步，并不是因为它完全没有问题，而是因为它愿意在关键时刻调整方向，回到一条更加健康、能够更长远的道路上。其实，仔细想想，这也带给我们人生的一个提醒。在人生的旅途里，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像当时的企业一样，走在某些看起来很成功，却暗藏危机的道路上。也许一开始没有察觉，但是当环境改变，真相慢慢浮现的时候，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选择，是要继续原来的方式，还是愿意调整方向。如果此刻正走在一条错误有害的道路上，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执意往前，还是转往正确的方向呢？这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天韵合唱团《等你愿意》专辑当中的这一条路。
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
希望。 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设计却更加宽阔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天韵合唱团等你愿意专辑当中的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知名汽水品牌可口可乐的故事。上一段说到，可口可乐因为重新定位还有内容物的调整，意外避开了1906年纯净食物与药品法案，又称为威利博士法案，这让原本许多的竞争对手退出了市场。不过就在法案推出的第二年，哈维华盛顿威利把目标导向了可口可乐公司，表示要调查可口可乐的咖啡因含量，因为咖啡因如果摄取过高已经被证实会成瘾，而有许多家长们并不知道可口可乐含有咖啡因，这会不会导致儿童的健康受到危害呢？于是1911年可口可乐被推上了美国联邦法院的被告席，案名叫做美利坚共和国对40大桶和20小桶可口可乐的案件。但是因为控诉的内容太过偏激，例如八杯可口可乐所含有的咖啡因足以让人致命等等的敏感标题并不属实，最后法院驳回了这个案件，并且原告被告双方同意庭外调解。可口可乐主动让咖啡因的含量减半，提出支付所有法律费用以达成和解，避免进一步的诉讼，也承诺之后的广告里不会有孩子参与的画面。这条政策一直持续到1986年，于是案件就此落幕。从历史上来看，这场美利坚共和国对40大桶和20小桶可口可乐的案件，对可口可乐公司是一场不小的风暴。虽然法院最后驳回了案件，许多指控也被证明过于夸大，可是可口可乐公司并没有因为自己站在法律的上风就选择什么都不改变，相反的，他们反而做出了一些主动的调整，例如将咖啡因含量减半，也愿意承担所有的法律费用，并且在之后的广告中不出现儿童参与的画面。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些决定未必是非做不可的，因为案件已经被驳回，可是可口可乐公司仍然愿意做出一些改变跟调整，好让产品跟品牌在未来更不容易受到质疑。结果证明这样的回应的确让他们在往后的发展更加稳固，因为一个品牌如果想要长久存在，光是法律上的胜诉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赢得人们的信任。从人生的角度来看，这也带给我们一个值得探索的地方。很多时候，人们面对问题，最自然的反应是为自己辩护，只要证明自己没有错，事情似乎就可以结束了。可是即便我们在形式上没有错，仍然可以选择做出一些调整，让事情变得更好。换句话说，有些事或许在法律上、制度上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能够为着对方往后退一步，稍微调整一下，反而会让事情跟关系走得更加长远。这样的态度也是圣经劝勉基督徒的方向。宣教士保罗曾经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并且， 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榜样更是如此。在新约的头四卷书也被称为福音书，福音书里我们常常看到耶稣面对质疑、批评甚至是误解，有些指控并不公平，可是耶稣很多时候并没有急着为自己辩护，而是用更长远的眼光去做那些对人有益的事。可是不同的地方是，可口可乐公司毕竟是企业，所做的决策主要都是为了公司的盈利，但是耶稣所做的却是为了人的灵魂，使人有机会可以回转，可以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且选择上好的福分，那就是耶稣基督。你我都会面对一个抉择，要坚持自己没有错，还是调整自己，让生命走向一条更加健康、更加稳固的道路。或许，真正成熟的生命，不是证明自己没有问题，而是愿意在需要的时候修正方向。正如耶稣来到世上，也不是要照完全的人，乃是要照愿意跟随他的人，走上神为他所预备，不断被更新、被调整的生命旅程，最终走向上帝。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大光传播公司的《求主拣选我道路》。
求主拣选我道路，我主为我拣选，我无知己的心。
这里是蓝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